弟兄姐妹平安，
很
高兴再次来到我们教会，跟弟兄姐妹来一起分享上帝的恩典。很快哈，冬天已经来临了，时间过了，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十月哈，那么一下子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在这一届季节的转换的过程当中，但愿我们谢谢啊，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当中，在神的圣灵的引导的里面，我们也有一些改变，有一些长进哈。早上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正道的时候，我就勉励大家，也是勉励我自己哈。但愿我们在这个今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在真的在这过去的这一年的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长进？也期许自己在将来的新的一年的当中，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敬拜，有新的成长。我想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哈，在教会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哈，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主有新的认识，我们对我们的教会有新的服事，我们对弟兄姐妹有新的负担，我们对这个福音的工作有新的展望。每次到了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或者是一年快要开始的时候，但愿哈，我们都有这样的祷告，也有这样的期望，主啊，让我可以脱胎换骨。好像神应许我们的，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圣经说到，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我们当将自己献为活祭哈，把自己献给神，那么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好叫我们查验什么是那一个上帝的可喜悦的那个旨意。我们的心要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要不断的脱胎换骨哈。那么我最近有类似的一点点经验哈，脱胎换骨到底什么意思呢？上个月的11月1号，那么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就接受了按牧哈。那么其实按牧跟牧师哈，传道跟牧师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太多差别。过去的在教会当中人称我叫黄传道，那么按了牧之后，那么就称作是黄牧师哈。传道也好，牧师也好，都是在传讲耶稣基督，在讲福音，讲天国的道理。但是对我们传道人来说，按牧这个阶段好像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好像更加的正式，更加的严肃，对于侍奉，对于传主的福音，侍奉教会有更重的任务了，有更深的使命感了，那么神的托付也更加的严肃了，弟兄姐妹的期待也更加的深切了。我呢就不得不来思考一件事情，除了有一个很好的爱慕的礼拜，爱慕的仪式，或者是说要考牧师哈，我们最后组织了一段找了差不多9个10个牧师，还有一些其他教会的主要的同工哈，其他教会的牧师邀请来，那么就给我一个考试哈，那大概从早上的10点考试，那么就问哈，对于圣经的认识啊，对于我们教义哈，我们基督教几个比较重要的基本的教义，三一神啊，圣子耶稣啊，圣灵啊，教会等等，一个一个教义问，各位猜一下，问到几点结束？我们这边有没有考什么有什么 PhD 哈？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哈，你到最后要 defense， 是不是要拿你的学位要 defense 哈？10点开始问，中午吃个饭，一直问到下午差不多4点，差不多6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教会很认真哈，那我也很感谢，这么认真的教会，那么很认真的看待爱慕这件事情。那在这其中哈，从这个准备的过程到这整个应答的过程，到最后爱慕的典礼结束哈，真是脱胎换骨哈。 那不少的同工有参加哈，在旁边旁观哈，我们邀请一些弟兄姐妹哈，你可以在旁边看，那么一起用祷告的心来支持整个这个考牧的这个程序哈。后来就有人就问，哇，你们有外来的同工的话，你们教会太可怕了哈，这么 serious 哈。我说感谢主哈，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个考试，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信主多年，传道多年，啊，在美国牧会也超过6年、7年的时间了，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再一次来反省自己所信的、所传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反思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改变的机会。所以在整个这个按牧的这个过程前前后后，将近3个月的时间哈。从知道要按牧到按完了牧，差不多一个 season， 一季的这个时间，哇，脱胎换骨，对我自己来讲，心情上是有很大的转折。那么我刚才说了，我们觉得我们责任更重了，对教会、对弟兄姐妹的负担更重了，对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有更清楚的认识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脱胎换骨，怎么脱胎换骨？我们从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群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所经历的一件事情。每当讲这一篇道的时候，我大概在其他另外两个教会哈也讲过同样的道。今天是第三次讲，在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段圣经实在是非常的宝贵。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做什么？好，简单的说，这是这段圣经在说的。门徒做什么？弟兄姐妹，打鱼去了哈。有没有人要问为什么？耶稣复活了之后，门徒应该做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主的门徒，你跟主同在3年多的时间，然后主照他所说的哈，他要被卖，然后这个被杀，然后死后这个3天，那么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当你都见证了、都经验过之后，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啊？赶快去跟人讲嘛，是不是？哎呦！我们的主耶稣真的照他所说的从死里复活嘞，大家赶快来信哈，赶快来开一个布道会，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开布道会哈，尽量的邀请人赶快见证这件事情。可是这12个门徒做什么？应该讲11个门徒哈，因为犹大可能已经自杀了。11个门徒做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些事以后，仿佛耶稣受难，仿佛耶稣过去3年多的传道跟这些门徒相处是很遥远的事情，这些事以后，那么耶稣或者是门徒他们交流的方式开始有一些新的转变了。过去这些门徒跟耶稣是每天同在的啊，他们很严格的师徒制哈，每天耶稣跟门徒都一起生活。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小型的旅行布道团哈。那么他们的财务的来源呢，要不就是靠弟兄姐妹的奉献。那么在路加的福音也提到有一群妇女哈，女门徒按时的，或者是说他们筹一笔钱为着耶稣跟他们门徒需用。所以这群人跟着耶稣，他们是暂时放下打鱼的事业了，完完全全的跟随着耶稣，每天就旅行去布道，看耶稣传道，看耶稣医病赶鬼。他们呢也同着耶稣在一起，也奉主的名给一些信徒施洗，然后也奉主的名出去传道。但是他们大部分的时间，3年多的时间是跟自己的老师生活在一起。但是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跟门徒相处的方式不再一样了。他们能不能常常再看到耶稣？简单的说，可以吗？不行了，看不到肉身的耶稣了。所以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会显现，也就是说耶稣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每天用肉身，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得到他了。有时候看得到，有时候看不到，大部分的时候按照圣经的记载是看不到了，是会显现，偶尔才显现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哈不容易，建立教会不容易，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肉身的耶稣，特别是当我们觉得困惑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前途的路不明朗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正需要耶稣指引的时候，但我们看不到这个肉身的主，实在是一个信心很大的考验。这几个门徒，我算了一下，总共各位算一下，总共几位啊？西门彼得，迪图马的多马，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谁？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五个人了。另外加上两个门徒，不知道是哪两位，总共几个人？七个人，七个门徒在一起。这七个人在一起做什么？刚才大家都答对了，他们就去打鱼。那我不晓得你怎么看哈，这群门徒去打鱼，各位觉得怎么样？没有去传道，去打鱼，各位觉得怎么样？他们是做对的事，还是做错的事呢？我问了两个教会，弟兄姐妹在听这个道的时候，都说：“哎呀，他们信心不够，是不是？信心不够，走回头路了哈。”重拾渔网，那么重新把渔船找出来，那么拍拍上面的灰尘，就坐上渔船，那么又拿着渔网又出去打鱼去了，重操旧业啊。这个成语我们一说就觉得说这个好像不是太正面，好像有点反义的意思，重操旧业，好像人生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没有什么新的展望，回到老路上去吧。看起来是好，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信心不够， 我估计也是，但我觉得也蛮同情他们的，不然他们要做什么呢？当我们在思想怎么样脱胎换骨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重新找回我们的呼召。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基督徒？各位，我今天问一下，在我们当中你信主超过十年的举手一下。不多，十年，谢谢啊，谢谢。有些长辈超过十年哈，五年的，五年到十年的有没有？也有几位。五年以下的呢？那还很多人没举手啊。各位，我们想一想哈，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基督徒？这不单只是你上洗礼班啊、初信班的时候人要问你的问题。当我们信主一段日子，我们跟随主一段时间了，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当时候当初神是怎么呼召我们的？今天这群门徒为什么回头去打鱼呢？估计他们忘记了当时候神怎么呼召他们的。这些人本来是渔夫，本来是税吏，住在税关上面。马太哈，主耶稣经过他们面前呼唤他们说：“你们放下这一切来跟从我。”那么当时候这些人很快就跟着耶稣，然后就走了三年多的路程。但是好景不长，耶稣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再跟他们一起肉身的同在。这群门徒我估计哈，有一些迷惘，有一些困惑，不晓得将来的路要怎么继续走下去。而在困惑迷惘之前之中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其中他们的领袖是谁啊？就西门彼得嘛，头号大弟子。我打鱼去，这个领袖始终是一个领袖啊！如果你继续看《使徒行传》的话，还是他发言，代表所有的使徒发言。但是我们从彼得身上，我们也看到他生命中很大的蜕变，很大的脱胎换骨。那21章紧接着后面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当我们往后看《使徒行传》的时候，特别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弟兄姐妹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的圣灵突然在五旬节的时候造访他们的祷告会，充满他们。这一群在彷徨中的门徒，或者是说这一群在那里等候的门徒，他们就被神的圣灵充满，就脱胎换骨，转变成一个传道者，专注的在那里传主的福音。这么一路传不简单，不得了了，一路传，就从加利传到犹太，那么传到撒玛利亚，然后传到耶路撒冷，传到最后什么？最后传到地极。他们当时候所知的地极就是罗马帝国的版图哈。当使徒行传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就要把这个福音传到最远的，就是西班牙，就是西班牙 最西边，最西边罗马的国境不简单。这群淫妇的转变在二十一章当中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关键。他们觉得失落，他们觉得迷惘，他们不晓得将来何去何从，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回去打鱼。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生活要继续嘛，对不对，弟兄姐妹？不然吃什么呢？以前跟耶稣在一起肚子饿的时候怎么办？耶稣五饼二鱼，对不对？我还一下子五个饼两条鱼，每个人都吃，吃的还剩下，喂饱了五千人，是不是？然后吃剩下还剩十二个篮子，哇，这个太精彩了，太棒了，生活了，每天都有 surprise、哦、每天都有新奇的事情，跟着耶稣太愉快太爽了哈。但耶稣走看不到了，至少每天不是用肉眼可以看得到，听不到了，听不到过去老师每天耳提面命教导我们，听不到了，看不到了，这人走、哦、这在我们教会感触还挺深的哈。我们过去一年我们遭遇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同工因着工作的缘故哈，那么有几户就搬走。那我跟别的教会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别的教会的同工也告诉我，哎，奇怪，我们康州哈好像流动性还挺大，各个教会都有类似的事情。在过去的这一年有好几家有一个教会他们也是好几家很肯奉献很肯摆上的弟兄姐妹，因着工作缘故也就一家家搬走了。这些同工过去在我们当中帮助大家，教导大家，服侍大家，但神的时候到，他们就被带走了，然后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再也听不到他们。那我们这一阵子大家也觉得挺失落了哈。那么同工的队伍，我们教会人数也不多，一般聚会就四十多个人哈。那么同工的力量也不是太多，就几家人，大家一起努力的服侍。然后走了一两家，哇，好像走了两二十家的那种感受哈，那种失落很大。怎么办？怎么样能够重振大家的精神，继续来服侍？那第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段圣经要提醒我们的，那就是我们要重新来重拾初衷。到底神怎么呼召我们的呢？这个教会是几年建立起来的？请问一下，几年？2006年。那么到今年是几年了？几年了？八年了哈。有没有八年前就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哇，不少啊！谢谢，谢谢，谢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变化也很大哈，因为看起来好像三分之一不到的弟兄姐妹元老哈，八年前就在这里，不多哎，不多，说明这个变化很大，说明我们跟这些门徒所遭遇的也很类似。原来跟耶稣相处的时间不长，三年多时间其实不长。你还记得耶稣有一次跟他们说，有一个女的不是拿一个很珍贵的真拿达香膏，对不对？然后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就打破那个香膏，有些人就说哎呀好浪费，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什么？有人说这个香膏可以30钱银子啊，多少银子啊，可以周济好多穷人啊哈，怎么就把这么打破了呢？耶稣说什么？你们常常有穷人，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过没有多久耶稣就上十字架了，过没有多久耶稣复活升天了，真的是这样，不常有耶稣。这些门徒知道，各位我们也知道，我在准备的时候就看到在听的时候在预备的时候听到一些人哈，一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外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些经历哈。这阵子工作好像大家挺辛苦的，有些我们教会有些人是在银行上班的哈，或者有些人是在研究室上班，就是搞科研的哈。大家都很多的经历，有些人在单位上工作的时候哇跟上司处得很辛苦，有些人是跟同事处得很辛苦。那么可是圣经又说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我最近听到的就是有一个同事，其他所有其他的同事包括其他所有的 manager 都不喜欢他的这个同事，但是偏偏这个单位上更大的主管就把这个大家都不喜欢的这个同事堆到他这个单位里面来，他就必须跟这个大家都不喜欢的同事一起同事，那真辛苦。在这一切的辛苦的里面有些时候也是相处上是很困难，我们恳求神给我们更大的恩典， 在教会的里面，在家庭的当中，都有这种番辛苦的时候。但愿我们可以往前看，但愿神借着这一段经文也赐给我们盼望。虽然这一群人去打鱼，他们就出去上了船。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有没有打到鱼啊？没有，没有打到鱼。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盼望了，然后重操旧业，那至少应该可以吃点自己辛苦得来的工作的果实嘛，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啊？也没有得到哎。圣经告诉我们，他那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打到。这群耶稣的门徒在困顿、在迷惘的当中，重操旧业了，但是却连基本的吃的都没有。那跟以前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那完完全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在想，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点像这些门徒。是啦，我们过去经验了耶稣，耶稣也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我们家中，在教会，我们都可以做见证，都可以说上一两句，哦，主过去怎么样给我一些恩典。但今天的问题来临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很快忘记昨天的恩典了，好像那是很遥远以前的事情，这些事以后好像觉得那个是昨天昨日黄花，好，再也不复现了。我有一个牧师的朋友，他在 Facebook 上面他就留言，他说他有一回上市场去买菜，然后呢就遇到一个会友，那会友好久没有来礼拜了，好久没有参加聚会了，所以牧师抓到他就赶快问了，哎呀你啊谁谁某某某你好不好啊，那么怎么这么久没有看到你啊。那么那个人说，哎呀你不知道啊牧师，我最近很忙很忙啊，我实在是压力很大等等等等，那么或者是遇到什么难处等等的。后来这个牧师回来的时候就写他的 Facebook， 他说弟兄姐妹很奇怪，基督徒有时候很奇怪，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有压力工作特忙的时候，我们会放弃一些，我们会有一些取舍，因为 priority 所以生活优先的次序，但是很遗憾，很多时候基督徒第一个放弃的就是教会的生活，第一个放弃的就是主日的崇拜，为了节省时间，然后我礼拜天我得加班，或者是我得要自己在家里面赶工等等，第一个放弃就是这个。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鼓励弟兄姐妹们在主日的时候来礼拜，真的是也需要格外的格外的加油哈！我感谢神，今天还看到这么多人来礼拜，真的不容易，特别在冬天的时候很不容易的。但我在想，神有那么多的恩典哈，每天给我们24个小时，一个礼拜总有几个小时？考一下数学啊，24乘以7多少？啊，7×4=28，7×2=24，啊，多少？148个小时，是不是啊？没有算错吧？啊，148个小时，啊，多少？算错了是吧？24乘以7，7×4=28，7×2=24，168个小时，啊，算错了，下午脑筋已经混沌了哈，168个小时，弟兄姐妹，一个礼拜168个小时。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在礼拜天的时候花2个小时来崇拜，这个要求过不过分？过不过分？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 commit 委身，在每个礼拜当中愿意花2个小时的时间特别来亲近神？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花了2个小时之后剩下的146个小时我们都不用敬拜神了，我们虽然在做事，我们虽然在上学，但是我们的心情还是在敬拜，只是礼拜天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专注的来敬拜，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事。从使徒行传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新约的教会打从教会一开始就喜欢在7日的头一日在那里聚会，擘饼讲道交接，这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圣经，这是教会的一个传统。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太远哈， 这几个人，在这七个人哈，上了船，那一夜打鱼打不到什么，他们觉得迷惘，他们觉得辛苦，他们觉得要自食其力，主好像不与他们同在了哈，好像弟兄姐妹很快的牺牲了教会的生活，遇到难处的时候也不敢跟牧师说，也不敢跟其他的同工说，所有的苦哈自己都吞下去了哈，还是回到我最熟悉的事情上面吧，那就是靠自己，自我奋斗。信主之前自我奋斗，信主之后，我觉得最可怜的就是还在那里自我奋斗，不晓得依靠主，不晓得请弟兄姐妹为你祷告，不晓得请牧师为你祷告，好像就是你自己要独立的去面对生活的苦楚。各位，不是的，神赐给我们教会，神赐给我们许多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学习依靠他。那这群门徒可能还没有领悟到这里，当他们在那里打鱼的时候，整夜劳力打不到什么。感谢神，第四节也很重要的转折，天刚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门徒却不知道他是谁。在那个漆黑的夜里，门徒或者是神早已经有了预备了。当我们在谈论脱胎换骨的时候，第二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的主是谁。我们要问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要信主，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门徒给我们的榜样，或者是说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要重新认识耶稣是谁。门徒不知道耶稣在岸边，门徒坐在暗处，在那里打鱼，在那里努力，但是神有看到门徒啊。当我们觉得神没有，当我们觉得我们都是自己在面对一切挑战的时候，各位，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虽然在暗处，但是神并不是看不到我们。天还没有亮，主已经站在岸边，主永远在那里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的感觉怎么样，我们可能感觉神与我同在，或者我们不感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觉哎，我们信仰生活好像走到一个地步了。好像没有什么突破了，我们的教会发展到今天好像没有什么突破了，好像我个人的事业没有什么突破了，我的家庭好像也是走到这样子也就差不多了，好像我的人生来到美国到目前为止就是这样了。我们常常觉得给自己一些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负面的思想，这是很难免的事情，因为人常常都是想坏的事情，那也的确生活中常常有很多坏事嘛，是不是？所以我很预期的就是一些不晓得明天还有什么坏事要发生。各位，当你有这样的消极的思想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个事实，我们是看不到上帝，我们看不到，但是上帝看得到我们。当门徒都不知道在那里打鱼的时候，在黑暗当中摸索自己人生的方向的时候，耶稣在岸边，我们这位慈爱的主立刻对他们说，说什么？小子们，你们有什么？你们有吃的没有？我想如果我是主的话，我大概问小子们，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啊？怎么没有听话呢？应该去传福音去了哈，先责备一番，是不是哈？我们今天早上在教会上主日学，有些人说不晓得耶稣会不会笑哈，耶稣有没有欢笑的时候？感觉到耶稣的形象都好 serious， 好认真，好严肃哈。有啦，耶稣有笑的啦哈。如果你认真看，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耶稣哈，实在是有欢笑的时候。但是耶稣还会斥责门徒，对不对？哎，小心，是不是哈？可是这个时候的耶稣是什么？让我们看到耶稣好像父亲，好像母亲。耶稣看到这些人半夜去打鱼啊，加利利的渔夫是半夜去打鱼的，为什么呢？因为晚上鱼群才会这个靠一点点光线哈，鱼群就会拢聚过来哈，所以晚上打鱼是很正确的，所以这段圣经的记载是很真实的哈。加利利渔夫半夜去打鱼，半夜打不到鱼，白天饿不饿啊？当然饿了嘛。我们慈爱主就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哈，这句话实在对我来讲也是蛮触动的哈。过去有几天。我父母亲从加州来哈，那么来康州来看我们，跟我们相处了45天的时间哈，那么也来参加我爱慕的礼拜。 那么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哈，所以总共45天前前后后的时候，前前后后的时间哈。那爸妈在那最好了哈，我太太特别快乐哈，那个因为不用煮饭哈，因为我的嘴也挺刁的哈，所以她要应付我也很辛苦，所以我妈妈来了，我妈妈最知道我爱吃什么了嘛哈，那每天下班的时候哇都不用烦恼这个哈，全家都很快乐啊、很快乐，因为奶奶煮饭了哈，所以孩子也很高兴，那么每天都有的吃哈。那我爸妈也不问什么工作的事情，在有吃了没有，吃了没有，想吃什么哈，煮给你吃哈，很快乐。所以爸妈来很轻松，但是哈，爸妈又回去了，又得自己煮饭，很辛苦哈。自己去打鱼很辛苦。那么我们实在需要主来供应我们，好像主供应他的门徒一样。哎，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什么？没有啊。我们刚才念圣经的时候，我们老少了一段哈。这一段门徒师徒之间的对话相隔多远？各位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他们相隔约有200轴哈，一个在岸上，一群七个人在船上，总共相距200轴。200轴是多远呢？我查考了一下，大概90英尺，啊，90英尺，或者是100公尺左右。所以耶稣在这一头，门徒在那一头，看到他们在那里打鱼很辛苦。耶稣说：“小朋友、小子们啊，孩子们啊，你们有吃的没有？”大喊一句哈。然后这些门徒说什么？没有，很饿哈，等等的。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信仰就是因着这个主，我们从无到有。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地是什么？空虚混沌，对不对？渊面黑暗，什么都没有。神来了，神就说什么？要有光。在那个空荡的宇宙里面，上帝创造光，空空荡荡的宇宙里面就有光线了。天空什么都没有，上帝创造了太阳跟月亮，大光小光。地上什么都没有，上帝让地出产食物，出产蔬菜，出产动物。上帝让无从使无变成有，海里面什么都没有，上帝就创造了海中的生物，让海里面空虚变成充满。上帝使空虚变成充满，使没有要成为有。我们信上帝的人，信耶稣的人要得着生命，耶稣说还要得什么样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问，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信了主多年，或者是初信，我们有没有得到这个更丰盛的生命？还是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在美国哈，生活很辛苦，我知道我们都是移民哈。我最近真的很体会移民，不止移民辛苦，移民的第二代也很辛苦哈。我跟我的女儿聊天，她现在已经小学4年级了哈。那么她觉得小学4年级跟前3年都不太一样哈。那么在她的班上，只有她一个人是黄种人哈，其他的同学全部都白人，一个人也挺孤单的哈。她说她跟以前不一样哈，以前1、2、3年级的时候很容易就交到朋友。怎么一上4年级，过了一个学期，他都找不到朋友，都没人要找他玩哈，很伤心哈。小学4年级，我看了也很心疼哈。有一天他躲在被子里哭，哭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都没有人要跟他做朋友哈。那今天我带他去教会，遇到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孩子，今年12岁要上初中了，也是一个姐姐。那我就跟他的妈妈聊天哈，就聊到这个事情。哎，说你们孩子上学有没有这种问题啊？有啊，也是差不多小学3年级、4年级开始就这样了。他说我们家的孩子更糟糕啊，就是他们就是打不进去那个圈子的啊。那人家就是摆明了不让我们这些黄孩子哈进到那个学校的小型的社交圈里面去啊，很辛苦的。那有些人的孩，有些孩子也很粗鲁，也很命，很辛苦，移民很辛苦。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单是我们辛苦，我们的孩子也很辛苦，就像这群渔夫一样，他们实在需要上帝的安慰，也需要主耶稣的安慰。感谢主，主也的确跟我们同在，他也会安慰我们，也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我跟我的孩子，也跟另外一个我们教会那个比较大的孩子说，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 for sure， 主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你不是真正的孤单，在学校的里面你还有耶稣，你还有教会， 他们两个呢刚好在同一个合唱团，一个女子合唱团里面，小朋友的合唱团，所以他们在合唱团里面那气氛就不一样了，好多了，跟所有的不同种族的弟兄姐妹姐妹们这些小朋友们，女生女同学都能够打成一片，成为很要好的朋友。那我说，嘿，你虽然在班上找不到好朋友，但是你在教会，你在你的合唱团的里面有，感谢主，而且主耶稣是你的好朋友，主耶稣是我们的供应者，当他们没有吃的时候，主给他们吃，当他们觉得没有的时候，没有的吃，人生没有方向的时候，主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得到了。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说为什么要把网撒在右边哈，那么也有不同样的说法，我们今天略过这些哈，反正他们就把网撒下去了，撒下去之后能不能拉得上来了？拉不上来啊！这群门徒真的很特别哈，他们还认不出耶稣是谁的时候，当人告诉他们说，哎，你把网这个撒在船的右边，他们就去撒，很听话。我想他们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哈。作为一个加利利的专业渔夫哈，打了一个晚上打不到鱼，那能做什么？人家建议说你就往右边试看看，那就试看看了哈。我知道有些人在找工作的时候面临同样的情况啊，你的 resume 再改一改哈，或者是你在办身份的时候，哇，遇到这个困难那个困难，你这个条件不够等等的，人家给你一点点建议，哇，就好像这个抓到这个掉到大海的当中，有人丢一个救生圈给你紧紧的抓着哈。这我觉得这些门徒也是差不多哈，他们也不知道岸上的人是谁，就说，哎，你们把网往右边撒哦，就去撒了。幸好他们这么一听话，一听话怎么样？就去做了，一做就网了一大堆鱼，总共几条？153条。然后圣经告诉我们，鱼这么多，网却没有破。鱼多不一定网破的，如果是小鱼的话，网不会破，对不对？这153条，圣经告诉我们，这可能是大鱼哈。这153条大鱼很重，所以让网呢，这网呢本来应该破的却没有破，所以作为渔夫出身的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就把这个特点记了下来。按照他的经验，153条这么大的鱼，网应该是要破的，结果有没有破啊？没破，很稀奇，把它写了下来。这鱼又大又重，他们就有的吃了。我们再说，我们一个人要重新脱胎换骨的时候，得要重新认识耶稣。这几个门徒当中，总有一个悟性比较高一点的，这个人恐怕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这是谁？就约翰。约翰认出来了是什么？一听见，就对门徒彼得，就对彼得说什么？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谁？是主哈。当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约翰很快的反映出来啊，这是主的神迹啊，这是主，所以就怎么样了？所以彼得就穿上衣服跳到海里面去了。各位，你有没有去过游泳池游泳？我们当中哪一个人去游泳池游泳的时候是穿衣服跳下去了啊？穿上貂皮大衣跳到游泳池水里面，因为游泳池水比较冷啊，有没有人这样游泳的？没有的，所有人游泳都把衣服先脱掉，跳到水里面去。那为什么彼得穿上衣服跳到海里面去了呢？我们可以想见，他在半夜打鱼的时候打得很辛苦，把外衣脱掉了，很热在那里打鱼。但是当约翰告诉他说，彼得，那是主的时候，彼得为什么就把衣服穿起来跳到海里面去游向耶稣？为什么？那我觉得有一个我比较能够接受的解释，我觉得也是很好的解释，就是对犹太人来说，当有贵客临门的时候，去接待贵客，很多时候是接待了上帝的使者。有没有人接待过上帝的使者？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有一天他远远的看到有三个人来，他就赶忙的过去，在他们面前俯伏，然后好好的接待他，这三个人，结果这三个人是上帝的什么？上帝的使者。打从那一开始，犹太人就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当我们有贵客临门的时候，我们去接待他，是接待主的使者。所以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彼得穿上外衣，他要穿得合体，他要穿得合理，穿得合适，因为他要去敬拜耶稣。穿上衣服，跳进海里，游向耶稣去。这是我们看到可爱的彼得哈，他总是反应最快的哈，他实在是一个很热忱的人。我觉得神慢慢的改变他，过往的时间他三次不认主哈，前几天那么主复活之前，那么这个他三次不认他，那么他还信誓旦旦的跟耶稣说，其他的门徒会背叛你，我不会，啊，我一定会跟随你，跟随到底的。结果在鸡鸣啊，鸡叫。几声啊？几次以前是不是？鸡叫两次啊，三次以前他就怎么样？他就三次不认主。鸡叫两次以前是吧？两次还三次以前，他就三次就不认主。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上帝，三次不认上帝的儿子，远离上帝。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讲，圣经告诉我们，他也出去痛哭了。他跟犹大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在程度上好像犹大比较严重一点，因为犹大很实际的把耶稣卖了，对不对？但耶稣呢？但是在彼得呢？我在想，如果我是耶稣，谁比较伤我的心？犹大比较伤我的心，还是彼得比较伤我的心？耶稣早就知道门徒当中有一个要卖他了吧，是不是？我想以耶稣的智慧，以他作为神子的神性，他知道谁要卖他，但是他还是选召了他作为他的门徒，给他三年多的时间悔改。但是很遗憾，犹大终不悔改，最后还是把耶稣卖了。耶稣说，人子固然要被卖，但是卖人子的怎么样？有祸了。犹大必须承担自己的罪，因为他背叛了主。那彼得呢？他有没有背叛主？三次不认主的罪比较严重，还是卖耶稣的罪比较严重？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可能两个都严重，两个都叫我们的主伤心，两个人的反应都叫圣灵担忧。但为什么彼得被恢复了，而犹大没有？除了彼得这个人，他很特色，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个人，他很赤诚之外，我想彼得比犹大多了一个事情，就是彼得听耶稣的话。他认不出来岸边的是谁，人家告诉他那是主，那是主的工作。各位，我们常常在我们身边其实很多很多主的工作，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眼睛很迷糊，我们一方面觉得哎，这是偶然发生的吧，或者是哎呀，这是我自己做到的吧，或者是哎，这是凑巧而已。各位，事实上基督徒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凑巧，每一件事情，每一天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实在是有上帝的安排。上帝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基督徒们，我们每天在上帝的爱里面生活，我们常常要纪念主的爱，常常献上感恩，因为每一天都有神特别的安排。当约翰提醒彼得说那个是主的时候，彼得就去敬拜主。他的反应很快，他听到主的声音，知道那是主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当他看到努力打鱼都打不到，然后那个人一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捞上来了，一捞就捞了153条大鱼。然后他知道这是主的时候，他反应很快，他就去敬拜。弟兄姐妹，彼得是有迟钝的时候，彼得是有软弱的时候，彼得是有背叛主的时候，但彼得也有脱胎换骨的时候。因着上帝的话，他反应越来越快，悟性越来越提高。我们真的是很愿意像彼得一样，下次我们在听到主的声音，或者是我们觉得应该是主的提醒的时候，我们有越来越快的顺服，越来越小的，越来越少的抵触，那我们的灵命就会不断不断的进步，不断不断的被提高起来。这些门徒哈，那么终于发现了主，那么就把船都拉过去，网鱼啊什么都拉过去。那么主就对他们说，把刚才打到了鱼哈，拿几条来哈。那么是不是耶稣预备的鱼不够了呢？也许哈，或者是耶稣早就是计划好了哈，那么让他们把鱼打上来，那么拉几条鱼起来，大家一起吃。耶稣对他们说什么？ 你们来吃早餐，来吃早饭。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是吧？我们必不致缺乏，我们的主总是在那里预备好了。你们来吃早饭吧。啊，敢不敢去吃？这个地方我去过哈，那个加利利湖，在差不多2002年的时候去的哈，在我神学院毕业之前，那么我们有一次，几个同学约一约，那么带着老师我们一起去玩哈，组了一个团，我们那次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人家说我们运气很好，事实上我们觉得一定是主的安排，因为刚好在911之后哈，911是2001年嘛。我们2002年去的时候，以色列的那个观光业这个滑落千丈哈，为什么没有人敢去玩哈？那么以色列也是中东最紧张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的旅行团都取消掉了，很多的旅馆都取消掉了哈，都没有人去了。所以我们去任何一个景点都不用排队，去任何一个这个参观的这种坐船啊、坐车啊都不用等哈。那么我们的导游说，其实我们是很服气的哈。过往你们每次要去看一个教堂，你们大概要排45分钟，好，你们要坐这个渡轮，你们可能要排多久？你看现在都没有人了，就只有你们这一团，所以我们就搭上了一个游轮，游在这个加利利湖的湖上，然后导游就告诉我们啊，这个湖发生过什么事情？根据圣经的记载啊，这个湖哈，那么曾经有风浪，对不对？耶稣在这个湖上平静了风和浪。他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的地势比较低，这个湖面比较低，旁边的山还比较高，所以当那个海风哈从地中海往这个东边吹，吹到这个加利利湖的这个旁边的山的时候，这个山风会突然灌下来，那么一灌下来的时候，就这个海面本来很平静的，或者一夕之间或突然很快很短的时间，啪，这个浪就起来了，所以这个风浪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他们那一天才会发现这么紧急的浪，然后耶稣还在那里睡觉的时候，赶快把耶稣摇起来，因为他们的船快要沉下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湖就是一个很难预测的一个湖，很像我们的人生哈，有些时候就很难预测。那所以这个湖是在讲我们的故事，也讲这些门徒的故事，也是在讲我们人生的故事哈。这个湖他们经历的太在这个湖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发生太多的事情哈。那么，在加利利湖上面。我们去的那一天非常的平静，我一直期待看看有没有什么风浪哈，结果并没有。结果在这个船上面，我们就吃午餐哈。各位猜一猜我们午餐吃什么？哈哈，答对了，就吃这鱼啊，就吃鱼。这个鱼叫做彼得鱼啊，彼得鱼，因为这个就是可能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哈。就打了153条鱼，吃着彼得鱼，各位。这彼得鱼什么滋味？其实各位你们都吃过哈，你们都吃过彼得鱼啊，真的。你待会回去之前，你去 Starving Shop 买一条。彼得鱼就是 Tilapia， 就是 Tilapia 哈，同样的同种的，就是 Tilapia 啊，是美国最普通的鱼了，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吃那个鱼啊，吃一吃，他把那个鱼炸一炸啊，原来这个彼得鱼就这么滋味哈、啊。你们来吃早饭，门徒当中没有人敢问他你是谁，为什么没有人敢问？为什么没有？他们已经知道是耶稣了，为什么没有？
羞愧，
羞愧，是不是啊？哎呀，我们应该去传福音的，结果在这里打鱼哈，结果打了鱼打了大半个晚上又打不到，还要主耶稣显现告诉我们鱼在哪里，然后我们才有的吃，然后是不是可能是羞愧的缘故，不敢吃了，不好意思了，主啊，真的太不好意思了。或者是像彼得，那彼得可能是，如果是不好意思的话，彼得可能是最不好意思，因为他三次不认主了，是不是？我们不晓得啊，确切的原因是什么，但我们的主主动的去走过来拿饼给他们，也照样拿鱼给他们啊。我们的主总是一个主动的主。当我们还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还觉得我们在黑暗中行路，还在迷惘的时候，主都看到，主都知道，而且主动的来寻找我们。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主耶稣他说他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寻找什么？寻找那些失丧的人。他主动来， 就是要找到这些失丧的人，包括这些门徒，一时迷失了方向，一时在困顿的当中，主都看到听到，主主动的来找他们，即使他们不敢认这个主是谁，主来寻找他们，把鱼给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那么可见是非常刻骨铭心的一次哈。所以使徒约翰把它记载了下来，让这群门徒有再一次的机会可以认识主，知道主是谁。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或者是说主也要问我们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这位主到底是谁？这问题很重要啊。我们讲我们信主，我们要脱胎换骨，我们要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要这个更新而变化，那我们必须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在我们生命中到底他是什么样的角色，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让他居首位，而为什么我们要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呢？对这群门徒来讲，那理由很简单，他们从无到有，他们在一切的努力而没有收获的时候，主耶稣显现，而他们就知道那是主，所以他们愿意把自己再次献给耶稣。那我们要问了，如果耶稣在我们当中出现，耶稣也问我们这个问题，你是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认他是你的主？各位，认主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弟兄哈，那么在教会里面服侍，是个传道人哈，传道的过程当然不容易哈，那么很多时候不是跟每个同工都能够处得来，那么这种在教会界里面也是算常有哈，那么有些时候特别是优秀的同工之间彼此不见得每一次意见都一样。那有些人选择容忍包容，那么继续同工啊，就好像这七个门徒哈，虽然耶稣不在了，但是他们还有彼此哈，可能也算相亲相爱哈，一起合作，一起去打鱼，打完了这153条，为什么是153条？原来很多理论我今天也没有时间说了哈，可能是加利的渔夫哈，遇到这么大的渔货量的时候哈，又是七个人的工作哈。所以要把这鱼数一数，数完之后做什么？分一分啊，他们大概有这种习惯，所以要把这鱼数一数，看到了几条。这七个人大概还算是团结啊，在教会的里面，就算也没有牧者的时候，那我觉得弟兄姐妹也要学习彼此的团结。好，我们刚才说那个弟兄，那个传道人，那么在教会里面侍奉一段时间，跟一些人合不来，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同工也不能够跟他很好的再协作，或者起了一些矛盾甚至冲突哈，那么就离开了，离开了教会，那么到另外一处的地方去牧会了。刚好有一个晚上，有一个下午，有一个音乐会，这个音乐会这个传道人认识那个主办人，受主办人的邀请，就到那个场所去，音乐厅去哈，在那里听音乐会。刚一进去就看到以前教会的同工在那里，尴尬不尴尬？几年前吵过架，好久没见面了哈，哎呀，不知道怎么办啊，该不该去面对？那这个同工，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哈，也来了。估计那个同工也看到了这个传道人，我不知道双方怎么想哈。估计这个传道人在想，可能从一开始。音乐会到一直结束哈，都在想这个事情，就是待会要不要去认一下。对方有没有这样想呢？也许也是。哎呀，那个是以前我们教会的牧师啊，那怎么在这个场合遇到了呢？哎呀，这好尴尬，到底要不要去相认啊？有一个牧师叫做 Jonathan Edwards，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是我们这边一个16世纪啊，是吧？应该是17世纪不知道几年的人哈。忘记了哈，是一个大复兴家，在这里曾经带动过很大很大复兴哈，那也是美国的第一个哲学家啊，也是普林斯顿学院哈，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哈，也是普林斯顿学院的第一任的校长。那这个人 神重重的使用他。后来他到麻州的一个 town，在那里牧会哈，也当然牧得很成功。但是有一回呢，因着圣餐啊，当然我们要领圣餐哈，因着谁有这个资格领圣餐这样的事情，跟同工们有不一样的意见啊，可能某某人他觉得资格不符，不能够让他来领哈。那么其他同工说，哎，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哈？那么总的这个大布道家、大福音家跟同工们在这个事情上面不一样意见，最后教会就居然让他离开了，请他离开。当 Jonathan Edwards 他要离开教会之前，他做了一个最后的讲道。尽管我们要因着这样的事情而分别，但有一天，要不我们是在地上还会再见面，要不我们在天上还要再见面的。这个传道人就想起 Jonathan Edwards 这边讲道，他心里在那边忐忑的时候，在想，与其在天上才要见面，不如在地上我们就来见面吧。所以，当这个约会终于结束的时候，他就想起主耶稣哈，耶稣就走过来，主动的走过来拿饼给这个门徒们吃，他就说：“那我要向我的主，我要主动。”所以他就主动去找以前的那几个同工，跟他们相认。那么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四年没有见面，三年没有见面，哎呀，大家一团和气哈，互相拥抱，这个是很真诚的交流哈。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感谢神哈，神的爱就在这一段当中显明了，叫一对失和的同工可以在主的爱的里面可以复合。各位，认耶稣为主，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能是认他为主，认他的名为主，还要照他的旨意去做。而且照他的旨意去做，当我们看到他们吃完了早饭的时候，耶稣就问彼得说一件事情，这段很有名哈，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讲一节，十五节，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为什么耶稣要这样问？当人被耶稣恢复之后，人要脱胎换骨，除了要找回自己的呼召，除了要重新认识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认识主之后我们要做什么。这几个门徒，彼得做代表，他们要重新认识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耶稣之前所做的这一切的铺陈都白费了。所有的整个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到了21章的时候是最关键的，因为耶稣升天之后要把所有的责任给门徒。而如果这群门徒不能够认识到耶稣是谁，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呼召，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使命的话，这一切甚至包括耶稣从死里复活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因为福音，耶稣就是定义要从这几个门徒开始，把福音的棒子交给他们，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使徒行传就是整个福音书的后续，这些门徒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21章再次说是很大的关键，关键中的关键就是主的问题。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有些人说这些就是刚才那153条大鱼，我们可以扩大来说，这些是指的什么？指的之前这三年多所发生的这一切，包括这些神迹，包括这些奇事，包括你自己被上帝恢复这些事情，跟上帝自己本身比较起来，你爱哪一个比较多？弟兄姐妹，这很难回答的。其实我们都爱上帝的恩赐，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赐恩典非常好，但有些时候上帝没有给我们恩典恩赐的时候，那我们还爱不爱上帝？当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被promote而没有被promote的时候，我们还认不认这个耶稣是我们的主，相信上帝对我一生有美好的计划跟安排？很多人很多时候得不到自己要的就离弃了主，或者是相反，得到了自己想要了之后也离弃了主。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比刚才的神迹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知道这个人是神哈，耶稣是人又是神，所以你知道的，你是神，你一定知道。好像有把握又好像没把握， 我自己不知道我爱不爱你，但是你知道其实我是爱你。那到底是怎么样，彼得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耶稣必须连问他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如果爱的话，耶稣说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传福音，所有的目的就是这一个，我们要来牧养主的羊。你知道你的使命吗？各位，你每个礼拜天来这里，不是只是听到而已哦。主对门徒的托付也是对你对我的托付。我们今年有没有把主传出去呢？我们有没有让一两个人知道这里有教会呢？我不知道你们圣诞节有没有什么活动，也是一个机会，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主嘱咐我们要牧养他的羊。感谢神，脱胎换骨的人有这三件的事情：重新找回我们信主的初衷，重新认识我们的主，最后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的使命，我们要认识我们新的身份，以至于我们带来新的工作，靠着主，我们喂养主的羊。但愿我们爱主的心一天一天增加，好像彼得，好像其他的门徒，经过了这些事之后，他们对主的爱越来越真实。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变化，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教会，这个世界在很快的变化当中。主，唯一不变的就是你。主，甚至你也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主，但愿我们在未来的年日里面，我们越来越靠着你，心意更新而变化，加添我们对你的认识，加添我们对你的爱，在我们觉得最不能的时候，求主托住我们，使我们可以脱胎换骨。主，我们谢谢你，为着我们诺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被主设立，被主召聚，在这个地方，是主的盐，是主的光，是照在山上的城，要来照亮这个地区周遭的百姓。主，就恳求你把更重的托付赐给这个教会，也把更深的负担、更多的恩赐赐给这个教会，也更恳求主把合适的牧者带领到这个中间来，到我们的中间来，打发你的工人来收割庄稼，以至于我们这个教会能够经历上帝更丰盛的供应，我们的生命因着认识主要得到更丰盛、更丰满的生命。谢谢主，愿主继续与这个教会同在，也保守主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能够种下好土，将来可以结实百倍，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把一切的感恩感谢都归给神，愿主悦纳。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